那么这时候我们打开今天的正道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下第20章。 Scripture reading taken today is from the 2nd King chapter 20。 让我们翻到了之后，我们大家一起的来诵读这几段的经文。翻到了，我来起，弟兄姐妹们一起的来应。旧约圣经列王记下第20章第一节，在那些日子，西西家病得要死了，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先知来见他，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你要留一命给你的家人，因为你将要死，不能再活了。哎，耶和华，求你纪念我曾怎样以真诚和完全的心在你面前行事为人，我所行的都是你看为善的事。西西家就痛哭起来。你回去对我指明的君主西西家说，你主大卫的神耶和华这样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看哪，我必医治你。第三日你要上耶和华的殿。
我必把15年的寿命赐给你，我要拯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又要凭我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保护这城。
以赛亚说，取一片无花果饼来，他们就取了来，把它贴在仓上，西西家就痊愈了。
西西家对以赛亚说，有什么征兆告诉我，耶和华必医治我，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呢？
以赛亚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的征兆，显明耶和华必成全他应许的这事。你要热饮向前进十迹，或是倒退十迹呢？
西西家
以赛亚先知呼求耶和华，他就使这群善的热饮，就是在亚哈斯的这群善已经下移的热饮，倒退了十级。西西家听了使者的话，随后把宝库内的一切的银子、金子、香料、贵重的油和金器库，以及他宝库内一切所有的都给他们看，无论是在他的宫中或是在全国各地的，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15节，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宫中看到了什么呢？西西家说，我宫中的一切他们都看见了，在我宝库内的我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以赛
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汉娜，日子快到，那时你宫中的一切和你祖先所寄存直到今日的一切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没有一样留下，这是耶和华说的。
并且你的众子中，就是由你所出、你所生的，有一部分要被掳去，他们要在巴比伦王的王宫中当
太监。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很好。”他心里说：“在我的日子有和平和安全，不是很好吗？”西西家和他的祖先一同长明，他的儿子马拿西就继续他作王。我们读经到这里。 把时间交给牧师来证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好久不见。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今天早上你召集我们，你赐给我们有这福分，有健康身体，能够来到这里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每篇信息都是你亲口说的，无论是谁在正道，我们只不过是器皿，而真正说话的乃是上帝你自己。因此求主你教导我们如何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敬畏的心，并且愿意相信和顺服的心的来听到，无论是讲的，无论是听的，求主你把这样的心都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愿主你悦纳今天早上所传讲、所聆听并且所回应，无论是在这里，无论是在家中，愿主你的灵都看顾保守和亲自的建立你的教会。我们感谢主，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好，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 迟早 或者是大多数的人，迟早我们都会来到一个光景。 什么光景呢？就是我们会生病、所谓的病不是这种感冒或者是那种发烧等等，那个是小病，那个不算。 COVID 也是小事情，但是我所谓的病乃是那种可能是要你的命的那种病。 迟早或许有一些人能够生存下来，但是有一些人就因此离开这世界。可是每次我们遇到这种病的时候，迟早你遇到这种病的时候，这样感到担忧。我们相信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一定是我为何必须生这样的病。我再重复我为何必须生这样的病。那今天我们在遇到这样困难的时候，或许我们来到我们心目中的一个几个回应是这样的：我为什么必须生这样的病呢？第一个原因是，是不是我的饮食不健康，所以我才生出这样的病来？这是很自然的一个回应。第二个，我们或许会想到，这是老人病咯，老了就一定会生病咯。这是通常我们会想到老人家先生病。不一定，小孩子们你们也会生病。今天每一天其实都有小孩子生病离开世界。第三，我们也会说人人都有罪，所以我们才会有面对死亡的这个结局，所以我们才会生出病来。这当然所有基督徒你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但是如果你只是把你的答案只是局限在这几方面，我相信你还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要你生病。那今天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其实只在谈两件事情。什么事情呢？第一，西西家王生病了，并且差一点死了，这是一个前面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西西家王康复了。所以今天的经文只在谈这两个，是很简单的经文。但是既然是如此简单的经文，很如此简单的两件事，有谁不生病，有谁不会康复？但是为什么圣经却花了这样多的经文来谈西西家王生病并且差一点死去后来又康复？一定有原因。那除了今天我们所读的列王记下第20章谈到西西家王生病跟康复以外，如果我们去读以赛亚书第38章跟39章都在谈这个生病。哇，好多篇幅在谈这个，康复也是花好多时间在谈这个。 同时历代记下32章24节到26节也在谈这个。所以因此我们就必须明白上帝为什么要把这样多的经文集中在西西家王生病并且康复，一定有原因。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西西家王是一个在以色列当中的国王当中是一个很优秀很非常优秀的一个君王，除了大卫以外，甚至所罗门我也觉得他比不上，除了大卫以外，西西家王是那个最优秀的一个王。你至少西西家王没有去找三妻四妾敬拜偶像，但是西西家王这个王是很优秀的一个王，除了大卫以外再有没有其他王如此的像他。所以圣经花很多时间在谈这个王他生病，哦，上帝又怎么样使他康复过来。所以到底为什么我们要来从这样的事情里面，这两件事情里面学到什么功课？信息里面第一当然谈到生命中有功课咯，西西家王这生病里面生病中他有什么功课，第二他康复后又有什么功课，最后重点是无论我们生病生什么病什么原因都好，我们要学习顺服上帝，甚至在我们健康的时候康复过后我们最大的应当做的一件事就是顺服上帝。这是今天我们的重点跟结论。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结论？待会我会告诉你。OK? 好，我们来看在生病中的功课。那这个时候我请你们大家再次的来读这些经文。来，一二三。好，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当我们在读西西家王生病差一点死去并且后来他康复的第二十章列王记下第二十章的时候，那无论你是在灵修或者是在应用这一章的时候，你不要把你的焦点只是集中在 他怎么样生病，他怎么样康复。因为如果你只是把你的焦点如此肤浅的看这两个生病康复的话，你的应用一定是这个跑不掉的。你的应用一定是上帝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上帝会医治，而上帝让我们康复过后，哦，是要提醒我们不要像这个王这样的骄傲起来。你的应用一定跑来跑去，就是这几点一定。但是我要提醒你，当我们读列王记下第20章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读第18章第19章。那第18章跟第19章在谈什么？上个礼拜宋恩传道有谈这个是吗？要，他是谈到亚述王怎么样去来攻占侵略耶路撒冷跟犹大国。那我要提醒你们，当我们读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第18章到第20章的时候，你要注意，它不等于是说18章19章所发生的事情先发生了，所以这个西西家王后来才生病，绝对不是。明白吗？我告诉你，今天我们要从西西家王的生病中学到一个功课的时候，我们必须先明白他的背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在什么时候生病，为什么上帝让他生病，哦，他整个过程是很重要的。那首先我们来看，我已经写下了他的过程，所以这接下来第四个 PowerPoint 很重要。以后你们读列王记上下第18章到20章，或者是以赛亚书第38、39章的时候，这整个过程是很重要的，不然你们会什么本末倒置， alright， 次序弄乱就不对了。好，首先你要注意这个程序啊，这个过程。第一，西西家王登基是25岁。OK， 上次你们应该有谈过，是在主前715年的时候 ，Before Christ， 715 years。那他登基25岁，那接下来在前面13年的他采取很大的改革，啊 ，Revolution， 然后他上帝赐福他，还有他的国家，你可以从经文里面可以找到这些答案。那接下来他改革之后，他怎么样呢？他就病危。病危之后，他向神祷告，并且得到医治。那过后又怎么样？过后巴比伦的使者就来咯，就跟他商讨联盟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所读到他康复过后，有见到巴比伦的使者，是在这个时候所发生的。那接下来，他就继续做王14年。Alright。他做王第14年的时候，前面13年改革做得很好的王，然后来第14年的时候，亚述国就来入侵，这就是18章19章，明白吗？然后过后呢，他就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对抗亚述国，但是他失败，你从18章里面你可以看得到的。虽然他很鼓励其他的百姓起来靠上帝的力量去面对亚述国，其实那只是个表面的一个功夫。首先他先筑城，然后做一些防卫的工作，并且靠自己的力量来做一些事情。但是所以他是靠自己的力量先抵挡亚述国，但是他失败。那后来呢，亚述国虽然从这个西西家王那里得到金子银子，虽然亚述国这个他从这个这西西家王已经把圣殿里面的金子全部给刮下来，并且给亚述王，但是亚述王还不满足，就进一步的带军打到耶路撒冷。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公开挑战，公开羞辱犹大，还有上帝的百姓，上这些人的上帝。这是18章、19章在谈的东西。那过后，神借着以赛亚来安慰西西家，最后上帝击退亚述国。然后接下来西西家王死于688年，前后有做王他29年。 二十九年，也就是说在主前702年加上15年，就是686年。主前686年，他就离开世界。所以这个是整个过程。也就是说，当我们读列王记下18章19章的时候，跟20章的时候，它不是一个秩序，它只是要带出一个主题，主题是你们是否信靠上帝，明白吗？而不是按着次序而写下来的。所以这个背景很重要，在你读20章，并且读了20章之后，做出任何的结论之前，这个是很重要的。OK， 好，既然有了这个背景，首先这样我们就来看哦，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到底西西家王他做了，在这前面13年他做了怎么样的改革？那他改革做得很精彩。首先他洁净圣殿，哦，他带领重新的兴起利未人起来服侍神，哦，这个不容易。你想象一下，犹大国之前的君王每个都是很软弱的，就算有一些好的王带领人来敬拜上帝，但是一定有一些祭坛并没有被除去，所以人慢慢的堕落下来，不在敬拜上帝的时候，同时敬拜上帝或者敬拜偶像的过程里面，你要人兴起人起来敬拜上帝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个王却做到，他洁净圣殿，兴起利未人得来服侍神。第二，他也重新带领并百姓敬拜神跟献祭，全新的献祭，而不是在像其他偶像在某个山顶一同的来献祭，绝对没有。哦，很了不起。同时这个王也重新带领百姓来守节期，犹大教犹太教有节期很重要，有一些人已经忘记了。然后同时他也带领百姓废掉一切的偶像，哇，完全废掉，这是一个很好很大胆并且很了不起的作为。同时他也鼓励一些的以色列人还有犹大人，在犹大各城把十亿他们所拥有的一切的十亿奉献带到仓库里面去。好久他们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了。十亿奉献是就业的要求，但是今天信徒有一些还没有做十亿奉献，上帝因此赐福他，还有赐福他的国家，以致他的财富和资源增多。那读了这些经文以后，我们就必须的来看，虽然读起来是不错，从历代记下里面32章里面你可以读27节到30节上帝是如何赐福他，以致他财富资源加增起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君王，犹大国那个时候有这样一个君王，难道他们会不喜欢吗？当然他们喜欢，他们也拥戴他，因为他这个人的确给他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希望。哦，我的国家终于有一个弥赛亚，有一个弥赛亚能够帮助我们重建这个家园，重建这个国家的经济，甚至可以来对抗强敌。哦，弥赛亚，他真的给人家当时给犹大国带来这样的一个信心。然而就在他很成功的做这一切的事情 的结果，上帝赐福使他财富增多，资源增多，人家承认他，接受他，欢迎他，称颂他，他就开始自满和骄傲起来，以致他就高举自己并且信靠自己的来做抵挡亚述国的事情。所以18章列王记下18章到19章都有谈到他如何靠自己的力量去对抗亚述国。所以为什么上帝使他生病起来呢？因为他这个时候是带着一个骄傲的心，自满的心的来抵挡亚述国，所以因此他才生病，上帝使他生病。而这个病不是一个小病，是一个差一点死要他死的病。所以圣经讲说，因为你将要死，你不能够再活了。所以弟兄姐妹，这句话 是一个好像一个什么，它是就好像你去看医生，医生告诉你你得到癌症，末期癌症，同样的一个果效。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西西家王听到这一句话说你将要死不能再活的时候，你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回应？西西家王这个时候的回应是什么回应呢？他人生是处在最高峰的时候，无论是从经济、从国家、从国防等等，从人民的拥戴来看，他真的是处在人生的最高峰。然而当上帝告诉他说你将要死的时候，就好像把一个人从最高峰、最有成就、最年轻、最威望的那个生命的那个阶段的时候，上帝把他给拉下来。真的，或许你没有得过癌症，或许你没有从来没有一个医生告诉你你的生命存活不久了，你或许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也没有想过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这是我们人的问题，我们的假设是我能够明天继续存活下去，这是我们的假设。我们的假设还以为我还很年轻，我还可以继续做很多事情，达到我的目标。但是圣经提醒我们，你每天都要做一个祷告，你要向神祷告，若主只一颗心，我就存活到那日，做这事做那事。每一天你睁开眼睛的时候，无论你是从事哪一个行业，无论你是读什么书，无论你是在有什么计划，或许你是处在人生最高峰、最癫狂的时候，哦，你不要忘记，你要预备随时都有离开世界的可能性。所以西西家王他是人生是处在最高峰的时候，突然间听到这个消息，当然他是很痛苦。所以圣经说他向上帝转向身，转身面对墙壁，向上帝痛哭祷告。没有一个人，所有的基督徒在内，无论我们是牧师或者是平信徒，信主有多久，没有一个人听到有得到癌症要离开世界的这个消息的时候，不会有震撼，不会感到焦虑，不会感到痛苦，没有一个人。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西西家王就是如此的在这样事情上痛哭流泪祷告。所以以赛亚书第38章，我们一起读一二三。是的，这个祷告是以赛亚后来康复之后对上帝的一个回应。而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就觉得他的生命就好像跟牧人的帐篷突然间被拔起来一样。被拔起就是说收起来你可以走了的意思。所以因此在第12节他说，一日之间他必使我生命终结，他是上帝。同时他说，我不断哀叹，上帝像狮子一般折断我所有的骨头，是很痛苦的一个煎熬。哦，得到癌症的人，或者是遇到危机病痛的人，他的生命其实是有许多许多的挣扎，是我们健康的人不会去想，也不会去考虑，也不能没有办法去体会的。一日之间 他使我的必使我的生命终结。难怪西西家王在第20章里面他痛苦地说，耶和华呀，求你纪念我怎么样以真诚和完全的心在你面前行事为人，我所行的，我为你所行的，我为你所做的，上帝，都是你看为善的事情。哦，很正常。一个人的生命有危机的时候，他一定会向上帝哭泣、祷告、祈求，祈求上帝，求你医治我。难道你不顾念我过去对你的忠心吗？难道你不纪念过去我如何在教会里面带领人信主吗？难道你忘记了上帝，我过去是在教会里面是唯一忠心在服侍打扫的那个人？而我们时常会把这些过去为上帝所做事情搬起来向上帝讨价还价跟祷告，这个没有错，这个没有错，你可以这样做，你的确做过这样事情，为上帝缘故你做这样事情，虽然这个还不是一个很好的祷告，这是很自然的祷告，但不是最好的祷告，你明白吗？当一个人像西西家王听到说他很快就要死去的时候，我可以跟你告诉你他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感受。无论你是否是基督徒，我相信你迟早会有以下的感受。一时之间，在那个片刻，当你说你当医生告诉你你没有多少的生命存活的时候，你会想我们过去所做的，一路来我所做的，无论我存活了多久，我所做的，我所拥有的，我所成就的，一下子 at that moment in a split second it will come to a halt， 它会完全停顿下来，一时之间你不会再去想说我有任何的精力，有任何的动力想去做这些事情，无论过去你为这些事情感到多么的骄傲，你那些事情一时之间你没有那个精力去做了，你也不想去做了。一时之间，当医生告诉你你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存活，一时之间那个片刻，你才慢慢的感受到原来生命是如此的脆弱。虽然我们昨天还以为我是一个很健康的人，虽然每个礼拜我们都有运动3次5次，哦，我们都很健康，每个人看来我们都很健康，虽然，但是那一个片刻你突然就会觉得你是这世界上最脆弱的那个人。就在那个片刻你会感受到什么呢？你睁大眼睛看，打开窗口看，你看这世界，看着周遭的时候，就算是外面是日本的樱花，就算是外面是哥罗地亚的海边，很漂亮的海边，但是今天你看那些 Sakura， 你看这些 Croatia 的这些海边的时候，哦，都是充满着灰暗，这些东西已不再吸引你。就在那个时候，你会像西西家王一样，你才会发现到，哦，我的人生太短太短了，上帝你很不公平，我现在处在一个最巅峰的形态，你却这时候却要我的命。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心会像西西家王这样焦虑沉重，并且也会慢慢的苦读，不断的问上帝， Why me God？为什么是我，我的上帝？这是当你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你上帝要你离开世界的这个病的时候，你一定会问的问题。所以因此西西家王在第20章所问的这个所做的这个祷告的背后，我相信都掺杂着这些的挣扎，还有这些的思想。生病中有什么可以学的功课呢？第一个功课， 上帝是在提醒西西家王，你要信靠上帝。哦，这个时候上帝是知道，你以为你已经有财富，你有军力，你有城堡，你以为你可以靠着这些，靠着百姓对你的信任来打败这个亚述国。上帝是在提醒你，西西家王，你要来信靠上帝，顺服上帝，以上帝的方式来怎么样做君王。这是第一个功课，这或许是你必须学的功课。如果有一天医生真的告诉你你有癌症，你一定会很自然的先埋怨上帝，责问上帝。但是当你冷静下来的时候，你要问问你自己，你那一段的时间，你那一段的生命，你是否真的顺服跟信靠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这是第一个功课你要问的。第二个功课我们可以学的是什么呢？原来上帝要借着这个病痛让西西家王经历更大的恩典。什么恩典呢？上帝很快的就回应了就回应了西西家王的祷告。西西家王转身哭泣痛哭向上帝祷告。圣经说以赛亚还没有踏出这个宫殿以前，上帝就亲自的告诉以赛亚，跟他说，你要告诉西西家王，我已经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看哪，我必医治你。第三日你要上耶和华的殿，我必把15年的寿命增添给你，我要拯救你和这个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因我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保护这个城。所以上帝讲这句话是有原因的，他再次的证明西西家王在还没生病以前是靠自己来保护这个城。上帝是要让他经历更大的恩典。什么恩典呢？上帝是即刻的回应，上帝是即刻的回应他的祷告，并且医治了他。上帝也延长了他15年的寿命，上帝也应许他会亲自的拯救他们脱离亚述王，为了上帝的名字跟大卫的名字的缘故。是的，弟兄姐妹，亚述王这个时候听到这个消息，就好像我们以后如果有得到这样病重的时候，在面对死亡的阴影笼罩的情况底下，在那种情况底下，起初看起来是很灰暗的，起初你很想放掉放弃一切，你突然你是清楚知道这世界你所拥有的一切，哦，你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就算你有什么什么，有一个宏图什么很大的一个计划，哦，那个时候你也不想去动，也没有任何的意思。但是你弟兄姐妹，当上帝让你在病痛当中，当他让你在面对死亡的阴影，他会让你亲身的体验到上帝的恩典是很真实的，是叫你难以忘记的。为什么是难以忘记呢？因为当一个人走过死荫幽谷的时候，在他埋怨上帝之后，上帝的恩典临到，尤其是带领他走过死荫幽谷的那个恩典，是你永远忘不了。是一个人是不会去想的一个恩典。第二，上帝也会亲自的亲近你，就好像他亲近西西家王一样，很快的就亲近西西家王。虽然西西家王跟他讨价还价，虽然他好像是在埋怨，我为你做这样多的事情，上帝，上帝，上帝，但是上帝很快的就给他回应，上帝亲近他，也借着以赛亚书，借以赛亚来安慰他。哦，上帝的话是很真实的。 当你的世界灰暗的时候，当一切所计划所看的好像停顿下来的时候，上帝的话，唯一上帝的话是最真实的。我可以告诉你，金钱是假的，地产是假的，事业也是假的，它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安慰？没有。它只不过在提醒你，这一切只不过是供应你及时的帮助跟需要。真正你需要的是上帝的话语。还有，借着这个死因幽谷的经历，很多功课是你在健康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学的功课。所以因此，当一个人走过死因幽谷，他所经历的，他所学习的功课，是许许多多健康的人不会去学习，也不会去珍惜，也不会去体会，也没有办法体会的功课。健康的人是没有办法学的。他会听，他或许听过你所讲的功课，但是他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知识的来看待。健康的人永远都以为他永远是健康的。健康的人永远都以为老人家先走。健康的人。所以上帝在这个时候是在提醒你，提醒我，在健康的时候，你还有很多功课，你还没有学习。求主怜悯我们这些软弱的罪人。当我们有一天要面对病痛的时候，让我们信靠他，顺服他，并且来领受上帝所赐下的功课。一定有恩典，上帝的话一定会亲近我们，而我们要亲近上帝。上帝的话是真实的，这是在生病中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第三，康复后又有什么功课呢？来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当西西家王康复之后，上帝真的很快就医治他。哇，他很兴奋，他很兴奋就去接待一个来自远方巴比伦国的一个使者。他为什么如此的兴奋的来接待这个使者呢？难道他很兴奋，巴不得要跟人家分享他是如何得到医治，得到康复吗？哦，真的，如果我病了，然后我康复了，我当然我很想见到你们，明白吗？尤其是你住院了好多好久好久，还记得上一次从19不 2017年到2018年前后，我住在医院，断断续续，至少有90天，连续30天、30天、30天，在家里面休养。哦，当然除了要求上帝医治以外，当然也想见你们。哦，很兴奋的，第一天回到教会里面，回到这里 ，security guard 一定问：好久不见，很兴奋的，每个人问你哦。你坐电梯的时候，这里每个人都认识的，六楼我每个人我都认识的。他们说：哎 ，where have you been？ 你去哪里了？为什么好久不见你哦？哦，每个人会问。我们已经养成一个习惯，我们会注意这个礼拜谁没有来，我们会真的我们会，然后回来说：哎，你去哪里？为什么没有看到你？我们会问这个问题。谢西家王很兴奋，并不是因为他要跟巴比伦的使者的来分享他是如何康复。巴比伦为什么这时候会来找西西家王？西西家王为什么会如此的兴奋？哦，原来巴比伦王这个时候还不是一个最强盛的国家，他仍旧是属于亚述国的一个附庸国，所以每一次他都必须像犹大一样献金钱供奉给这些亚述国，不然亚述国对你不客气，一定来攻打你。所以巴比伦这个时候虽然还不是最强盛，所以他就来找这个犹大国，来找西西家王。哇，但是西西家王很兴奋。西西家王为什么兴奋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巴比伦这么遥远的国家竟然注意到犹大国这小国的君王的健康。哦，好像新加坡如果我们的总理生病了，哇，美国总统坐飞机来看，真的那是很了不起。如果我是总理，我也会很兴奋。中国习近平坐飞机来看，哇哦，你一定会很兴奋。巴比伦的使者来，他就是使到犹大这个西西家王很兴奋。犹大国只不过是一个小国，只不过是两个支派的小国，竟然有人从遥远的来关心我这个人。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巴比伦这个国家虽然比这个犹大国大，犹大国更有金钱，可是他却如此的看重和相信这个犹大国，并且愿意和他们联盟，这是叫西西家王感到很惊讶的事情。圣经讲一句话，圣经说在第十三节说，西西家王听了使者的话，听了什么话？使者讲什么话？哦，他就打开他的国库，一切的金子有多少银子？金子、香料、贵重的油，还有金，还有武器，所有的都给他看。他听了使者的话。哦，听了使者的话，这句话是一个关键词。原来是使者，巴比伦的使者的计划的动机就是，你要跟我联盟吗？让我看看你有多少的分量。听了使者的话，把一切都公开了，我家里面的钱，我的国库，我的武器，全部我摆给你看。西西家王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这样的举动无非是为了给巴比伦国留下一个深刻的一个好的印象，好让这个使者，一个来自远方的使者，亲眼看见西西家王犹大国的能力、信心还有诚意。哦，我把所有的都给你看了，你还要怀疑我的诚意吗？对吗？你来到我家，我一定把所有东西给你看。我给你看我家里面很多玩具，我给你看，我可以给你看我的银行的户口，我不怕，因为没有多少钱。哦，真的。因为我相信你，然后同时我也让你知道我对你是有诚意的。再一次的让我们看见，西西家王康复之后， 他是想靠自己的能力来应对亚述国。所以无论是他有生病或在康复之后，西西家王都犯了这样的罪。这是个很严重的一个错误。他忘记了几件事情，西西家王，也是我们或许会犯的错误。第一，他忘记了是上帝给他的一个改革这个国家的心跟智慧跟能力，不是他这个人有多了不起，是上帝给他的智慧还有这个毅力是神给的，他忘记了。第二，他忘记了是神怜悯他也医治他，他忘记了。第三，他忘记了唯有神能够帮助他去胜过一切的仇敌，他忘记了。他忘记了上帝给他的应许，他忘记了他的一切的能力、富足、家庭、健康、寿命都是神所给予的。当上帝告诉西西家王说我会给你多15年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为什么不是14年他就死去？为什么不是16年他才离开世界呢？因为上帝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无论他的生存有多久，住在哪里，疆界在哪里，你没有一个人可以跨过去，没有一个人能够越过上帝所赐下的那个生命的那个界限。我只给你15年的寿命，不只是要你感恩，同时要提醒你，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掌管。但是他忘记了，他忘记这一切，因此上帝决定把他所爱的一切都挪去。上帝说，你宫中的一切所寄存到今日的都要被掠到巴比伦去，没有一样会怎么样留下。难怪当以色列国被掳到亚述国，犹大国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以色列国从此就分裂了。甚至上帝也说，在你众子中，有你所生的，有一部分要被掳去，而在巴比伦的王宫当太监。当你的儿子当太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儿子不可能再生，你不可能有孙子，你不可能有后代，这是一个很绝望的一个很严厉的句话。一个人像西西家王，曾经经历过上帝的医治而康复的人，他康复后的心情为什么会是如此兴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是如此兴奋的呢？以致他忘记了上帝。我可以告诉你以下的心情。首先，当一个人得到上帝医治并且康复过来的时候，突然间疾病所给他带来的重担马上脱落。当医生说，哦，你的癌细胞已经被除去了，你只需要一年来看我一次，我告诉你那个担子马上卸下。当上帝告诉你，哦，你的眼睛在好转，你只要一年来看我一次，我告诉你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完全脱落。这是第一个他兴奋的原因。第二，他为什么会兴奋？他在病痛病危的时候，他以为要死去的时候，他过去所做的、所拥有的、所成就的，他都放下了。如今当他说他已经得到康复，他这个时候心里面又什么蠢蠢欲动。他说，啊，我还可以重新再来冲刺多一次。人的软弱是如此，永远都很快就忘记之前他向上帝的祷告。 当一个人康复之后，他又会有怎么样的想法，使到他兴奋呢？他重新对自己的健康恢复了信心，哈哈，我明天又可以再去跑了，明天我可以去骑脚车了，我还可以继续活15到20年，没问题，因为圣经医生说我是很健康的，我马上又恢复了信心，对自己的信心。当然你会提醒自己，从今以后我会更注意我的饮食，还有我一个更健康的生活。你会告诉你这些的。你会告诉你，哦，你手机不要看太久，因为眼睛不好。哦，我现在很少看手机。你会告诉你自己。为什么我们会兴奋，好像西西家王呢？当我们康复起来的时候，原本你看着 Sakura， 原本你看着 Croatia 的那些海边，很漂亮的海边，是灰暗的，但是一时之间你身体健康，你康复，你说嘿嘿，明年我要去 Sakura， 风景多好，永远看不厌，到处都有彩虹，真的你看东西完全不一样，打开门有彩虹，打开窗有彩虹，哪里不是有彩虹，上帝你跟我立约，你多么好。当一个人康复起来的时候，你会突然间觉得，原来人生并没有这么短。起初，你或许会对上帝有存有感恩的心，但是久了之后，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会忘记了，是上帝的怜悯，是上帝体恤我们的软弱，使我们生存下来。康复之后，会有这样的软弱，更困难。当我们康复起来的时候，过去我们在病危的时候，我们会感到焦虑，我们会对上帝苦读感到苦读埋怨上帝。但是康复起来之后，我们只想过自己的生命。真的，你经过死因幽谷，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只想过你自己的生命。过去我想去美国，但是当时我生病没有办法去美国，现在我一定要去美国。你只想过你要过的生活。反正你会更相信一件事情，尽量去满足自己的需要，反正我只有多15年或者20年。世界会告诉你人生很短， You only live once， 你只活一次，倒不如你去活你要过的一个生命。这是人，这世界会告诉你的，是真的。当你康复起来之后，如果你不敬畏上帝，你这些想法会重新再次的充满你的心，你会只过一个你想过的生活，而忘记了上帝。所以弟兄姐妹，到底我们要学什么功课？无论是病痛或者是康复中康复后，有什么功课呢？我们来读，来第十九节，一二三。是的，他心里说，他虽然听到上帝的话，上帝会如何把他的一切给挪走，挪去巴比伦，甚至他的众子当中有一部分会去做太监。他说，我的日子有和平和平安，不是很好吗？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解经家分成两组，对这句话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很正面的，加尔文就认为，加尔文是一个其中一个代表，加尔文就认为这是一个很正面， It's a positive response。为什么是一个 positive response， 是一个正面的回应呢？他们是认为西西家王虽然知道他的骄傲带来了上帝对这个国家子民所带来的刑罚，但是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上帝很怜悯我，上帝还是恩典很大恩待我，在我日子还是在我生活生接下来15年，我还是有平安，还是有和平，这是好的，这是一个恩典。所以加尔文是以为这句话是一个正面的回应，但是有另外一组的人是认为这是一个负面的回应。 我本身比较认为相信这是一个负面的一个回应， It's a negative response。 为什么呢？为什么是回应的，是一个负面的呢？因为西西教固然知道上帝将会很严厉的刑罚他的后裔还有这个国家，但是这个王似乎只是管我，只是在意我只要过好好的过这15年，有平安有和平就够了，以后我死了，我的子孙这国家发生什么事不在我的责任上。这是个很负面的一个回应。为什么这是一个负面的回应呢？因为如果他真的是有一个悔改的心，他真的是认为这句话是上帝给他的一个恩典的话，他应当悔改。他的反应不像第三节这样，当他知道上帝给他使他有病痛的时候，要他生命有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的反应那个时候是痛哭流泪懊悔，但是这个时候他却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懊悔的一个举动跟回应，没有。所以因此我写的这句话是一个很负面的一句话。西西家王并没有为自己的骄傲还有所带来的结局感到懊悔。我们要相信，如果他真的懊悔，他真的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我相信上帝一定会赦免他，就好像上帝曾经赦免他一样。毕竟他是这大卫之后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君王，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基督徒。所以今天我们谈了什么？今天我们谈了你在生病中有功课可以学的，在恢复过后也有功课要学。但是无论在生病或康复，我们到底要学什么？有一个牧师，他叫做 Richard Bastow，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牧师。这个就是他长的样子， Richard Bastow。 这个人他还没有在他20多岁的时候，身体都有很多病，而有一些病甚至有好几次都差一点要他的命。他在服侍在 Kidderminster 在服侍做牧师的时候，他大多数时间都是身体很不舒服的，都是感到很衰弱的，甚至也有人说他没有一个时段他的身体不会有病痛或感到痛楚。他有什么病呢？他曾经有麻疹，有天花，当然像我们一样有感冒，会咳嗽，还有消化不良，还有睡眠不好，睡得不好，insomnia哈。然后呢，同时他有些时候会吐血，他也有风湿病，同时他甚至来到个地步感到非常的脆弱。他甚至也有肿瘤的时候，他有些时候他的脚会麻痹，走路会一波一波的。他有头痛的时候，但是呢，虽然有如此多的病痛，但是圣经有人却说，给他的一个见证是，这个人，这个牧师却从来没有忧郁过。他虽然很努力的节食、运动，为了保持健康，虽然每时每刻他都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着，但是他学到一个功课，为了上帝的缘故，他不懒散，他不懒散工作，他不懒散的去跟传福音，他不懒散的照顾有需要的人，他不懒散的很努力的不断的告诉人有关于死的可能性还有真实性，他不懒散的去不断的带着怜悯的心去关心那些软弱的人、垂死的人、要死的人、不信上帝的人。 Richard Bastow 他就是这样的来服侍神。 因此他时常讲一句话，他就是一个垂死的人向另外垂死的人宣讲上帝的道和福音。 He's speaking to sinners with some compassion as a dying man to dying man. 一个垂死的人 Richard Basso 这个人身体很多病痛的人真的随时都会离开世界，每次看到要健康的人虽然是健康的，但是在他眼中，在圣经的教导里面，其实都是每天倾向靠近死亡的人，都是在垂死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 Richard Baxter 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跟提醒，在病痛中我们好像是垂死的人，但是在康复的人健康的人的生命里面，其实我们每个人也是垂死的人。 We are all dying every day, every moment. Life is just simply unpredictable. 生命是没有办法你去预测的，你如今很健康，可能下一刻发生什么事没有人知道。 You are dying, my friend.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一天我们有病痛死亡阴影笼罩的时候，愿主教导我们如何信靠他，顺服他，亲近他，再次的问自己，我是否能够在病痛中继续的来服侍上帝。如果上帝真的怜悯你，使你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或者如今上帝就让你有健康的身体，我们感谢主。今天的信息提醒你， You are a dying man. Don't take the grace of God for granted. 你不要把上帝恩典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你是一个垂死的人，上帝要借着你康复这个身体健康的人继续的来仰望他，信靠他，顺服他，单单为他。一个真正信主的人是明白人生意义的人，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是不可能懒惰的，懒散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透过西西加文今天这篇信息提醒我们，信靠神是一生的事情，无论是有病痛或者健康，逆境或顺境，贫穷或富足，信靠上帝，顺服上帝，是唯一我们应当做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这篇信息你提醒我们，你是那时常劝诫我们，苦口婆心劝导我们回到你面前悔改谦卑继续的信靠你的上帝。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就是如此不离不舍的在做提醒安慰扶持保守的工作。我们为着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来祷告，感谢主你赐给他们有病痛的时候，因为在病痛中你会有更加赐下额外的恩典，在病痛中有许多宝贵的功课是我们健康的人从来不会去思想，也没办法去学习和体会的。哦，这是美的一件事情。求主你坚定在病痛中的人，求主你也教导我们如何数算恩典，就好像刚才在诗篇在诗歌里面你提醒我们如何数算我们的生命一样。求主你也帮助看顾我们这些健康的，或许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会慢慢的衰残和衰败，但是也算是健康的。然而主你 让我们数算恩典，使我们好好的得来信靠顺服，不放纵，不犯罪，而不为自己而活。为新朋友还有还没信主的家人祷告，哦主，我们心里面的迫切，我们心里面为他们的焦虑你是知道的，为他们就好像是垂死的人一样，每一天你给他们的日子是在提醒他们，你要他们悔改，你要他们快快回转，因为他们每一天都是各自更加的亲近死亡的日子。求主你怜悯我们家中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有些是年纪老迈的，有些是在人生最癫狂的时刻，有些是孩子，愿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怜悯他们，就好像你怜悯我们一样。虽然我们都是不配的罪人，求主你垂听我们祷告，坚定我们，荣耀我们，好让我们更好的荣耀你。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来读这段经文。